吓我一跳。怎么没声音呢？怎么没声音呢？啊，没听见声音。
对，没声音。
再一次问啊，刚才没打那个。
哦，网上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向你们问安啊。刚才虽然问候过一次，但是没有打开麦克风啊，相当于没有问候。这段时间在Zoom 和这个教会的学习的室里边哈，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呢，常常忽略或者说没有注意到哈，网上在空中还有一批弟兄姐妹，所以这里呢先认真的向你们问安啊。我刚才提到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福音书的学习中啊，相信大家对福音书都是熟悉的，但是呢，福音书的背景啊，这个背景。就是我们不断的要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是这样啊？就像我上次提到的，为什么神突然要用希腊语来向世界讲话啊？那么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像类似的大的问题啊，那么是非常重大，值得我们认真的在里边去思考的问题呢，往往呢。是被我们完全忽略掉的。当你完全忽略掉之后呢，那么你的这个学习里边呢，有的时候，单单是面对着字句，这些字句背后有非常庞大的一个重要的，而且也是神所预备的这样一个背景，好像对于你来说那是不存在的啊，这是不应该的啊，不应该如此的。那么，所以呢，我还是想花一点时间在这里呢，把这些我们平时不是很有机会都能够接触到内容呢，今天我们在这里呢，跟大家来讲一下哈，那么这些内容，其实我注意到。包括在网上的一些查经的一些资料里边哈，基本上也都是一带而过哈，这是不应该的。那么好哈，那我们一起先有一个重新祷告，然后开始今天学习。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神在创世以先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原来一切的预备。一切的神的恩典都是在我们能够明白之前就早早的神 放在那里了，就像没有人之前神创造了天地，创造了充满动物植物天上的鸟海中的鱼的这个世界，就像人还没有犯罪的时候那个救恩就已经预备了，就像还没有人的时候那个拣选就已经在了。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何等的慈爱，你是何等的有向我们敞开这样长阔高深的爱。主啊，让我们怎样去领受呢？如果我们都不知道这一切，然后坐在这里说啊，耶稣爱我，我知道，那么其实我们还是不够知道。主啊，让我们深深的知道，你也愿意让我们知道，你不断的在你的福音里边，你的圣经里边，你借着先知来向我们启示，好叫我们知道。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恭恭敬敬的在这里，在主日的早晨，我们来向你仰望，我们就像耶利哥的瞎子一样，我们对着主说，主啊，我要能看见。主啊，愿你向我们扬脸，愿你把你的祝福，把你的话语，把你的真理，把你真的是至善至美的这些宝贵的恩典向我们如雨普落。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进啊。好，感谢主。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前面我们都学了哪些内容哈，大家来看哈。然后在这里边呢，我首先特别强调呢，这一卷福音书呢是神特别赐下的。然后我们大家看哈，关于作者，就前面讲过的，我给大家回顾一下这个次序。关于写作时间，关于写作地点，然后呢关于语言，对吧？大家看到这个次序了。今天我们要讲什么呢？我们讲一个宏大的背景，神对新约时代到来的预备啊。我们要讲这样一个神的预备，这个预备呢我们可能没有什么感觉，就觉得主耶稣来了啊，福音带来了，一切都在那里了，对吧？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作为一个事实接受了，但是呢我们却没有特别细致的深入的意识到这一切里边呢神是怎么预备的。大概我想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都会知道神对以色列的预备，这个是我们知道的。突然神要把这个福音推向外邦，推向希腊，那么对他们有预备吗？是怎么预备的呢？预备了2000多年的犹太，然后神突然走出这里，他的主要方向是在希腊世界。我这样说不是没有根据的，你就去看使徒行传，前几章是福音在犹太的发展，因为神主耶稣说了这个福音要怎么传呢，也是有主耶稣的计划安排的，先是从耶路撒冷，然后到哪里呢？犹太地区。所以这里面有些词啊，所以呢这个你会看到使徒行传最开始是讲在犹太啊，还有撒玛利亚和周围的传道，然后到这个保罗开始向外传教以后呢，还写犹太地的传教吗？一个字都不写了，基本上啊 整卷的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特别值得我们仔细读啊！我带过这一卷，所以我有印象，而且我非常认真深入的去查考过。那么后面全是讲推到希腊世界的这个过程。那么大家会应该，我是说应该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前面根本就没提，现在突然呢全提他们，不怎么再提犹大了呢？这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我们在这里呢，我先把这个地图打出来哈，这是我从手机打 Google 然后打出来的，然后大家呢就可以看到呢，在这个地图上我是以色列为中心啊，然后这是在手机上能缩小到的最小程度，然后我把这一面就是截屏发上来哈，大家就看到了这个地方呢是以色列，我把以色列放在中间。那么你看啊，在这个图上看得特别清楚，就是以色列，然后呢我们看整个大的环境啊，这是能打的最大环境，这是非洲啊，这边都是亚洲，然后呢这边是欧洲。以色列在哪里呢？如果在亚非欧中间找一个最好的点，你就只能找到最好的就是以色列。这就是为什么神把以色列放在迦南地，因为唯有这个地方它是世界的一个中心。当我们说以色列是世界中心的时候，你还没有感觉，你觉得那么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那么一个穷破的很小的国家，你怎么说是中心呢？如果以它为，以以色列为一个经纬度画一个十字啊，一个十字，它最上面对的那个大城就是莫斯科啊，它横着贯穿世界整个各文化中心，各这个文化的最主要的地带。所以以色列不仅是亚非欧三洲的交界地，同时也是从整个世界，你把地球一放在这里转着看，横竖都是中心啊。现在莫斯科不跟乌克兰打吗？就在上面。其实圣经里有这方面的一些线索哈，这不是今天要谈的。不知道我们在这里有没有做房地产的？做房地产买房子，有一个我来加拿大以后才听到的一个词汇，最重要的三条什么 ？location。你看神给他们选的这个 location， 你可以对着以色列这个 location 说三遍 ：location，location，location， 这是最重要的。看到神的预备了没有？但是神就没说给你，神就没有告诉你，我把这亚伯拉罕带到这里，让他在这里扎根，我有极重要的一个目的。神没说，但是神相信他的儿女有这样的能力，能够看到神的这样的旨意，神的预备。因为神没有说我放在你这里，我为什么放这里，但是神后来说过要你向世界，向所有人做见证。如果给你放到青藏高原去，你向谁做见证？对不对？所以当神说我让你向世界去做见证的时候，是他有这样一个条件。所以你可以这样去推理，明白神把以色列放在那里有他的道理，OK， 那么好了，我们现在刚讲那个 location 的问题，我们下面呢讲那个 time， 讲那个 moment。那么我想问大家，主耶稣来到世界啊，他这个来这个降世为人啊，那么 这个时间啊，我们都知道，因为现在历史是以耶稣为纪元的，所以耶稣诞生呢，那就是公元零年。但是后来发现呢，算错了啊，应该是公元前四或六年啊，四到六年。总而言之呢，那时候那日子我们并不确定啊，这也是神的旨意啊。第一呢，不要你确定，就像摩西哪天死，埋在什么地方也不让你知道啊，因为神因着爱你，好让你不知道，免得你添一桩罪，把那时候那日子又当偶像了，明白吗？这里面都有神很大的恩典，要不然主耶稣哪天生，其实那些和主耶稣同时的，至少他的妈妈那个当时还报名上车，还有记录，还是能找到的，他就让你找不到。当然这是一个课，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后面讲啊。那么好，我现在要问的问题呢，我们大概知道那个日子，我现在要问的是另外一个大问题，为什么是这个日子？我曾经也问过，为什么主耶稣没降生在大卫时代，或者降生在这个烽火连天的耶路撒冷被毁的时代，或者是这个回来以后马加比起义他们大获全胜的时候，有很多时候哈，那么漫长的时间，那么主耶稣降生在这个时候，我现在不问原因啊，我要问的是，这个时候是一个偶然的，反正有一天要发生，那么就是那天了，还是说你认为呢，这一天不是一个同意哈？其他弟兄姐妹同意吗？说这个日子不是偶然的，不是说碰到哪天了啊？我说的不是一个这个日子在圣经里经常代表时代啊，挪亚的日子代表挪亚的时代啊，所以主耶稣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那么我们基本上都能够确定，它不是一个偶然的日子啊。好的 ，next question， 如果不是偶然的，那么请思考必然，因为你承认它不是偶然的，那么 OK， 它不偶然，它是在那里，就是那个日子，为什么？那个必然在哪里？那么其实在福音书里边，只有约翰福音啊特别强调那个日子啊，我们在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能看到啊，这个从一开始第二章啊，那么这个主耶稣的那个妈妈跟他说那个酒没了，主耶稣就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然后你就看这样一个句子哈，差不多贯穿约翰福音，一直到什么时候截止呢？我告诉大家，十七章以后就不提了。为什么呀？因为那个日子已经显明了，不用说了。在之前的主耶稣不断的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不到不到，后来说快到了快到了，然后说时候到了。你去在福音书里查，这种查考方法有的时候圣经哈可以这样一遍一遍的读，我读关于时候，我在整个圣经读的时候呢，我不考虑别的内容，把所有的关于这样一个时候的查挑出来，这个对你一个概念的领会很多啊，很有帮助。你要全本福音读可能全本圣经读辛苦，你可以把这个概念放你脑子里，从头读一遍约翰福音啊，你必有得着。 我其实可以把这个经文都给你列出来，但是呢，希望大家自己花这个功夫啊。那么当主耶稣不断的提到时候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个时候不是偶然的，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不是偶然的。我的意思是说，圣经里边是有根据的啊。那么主耶稣他来的这个时候，看大家看第一条，我有一个给大家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啊，在新约和旧约时间，神预备了一个什么呢？一个 silence 的时间，400年不跟以色列人说话，这400年静默无声。很多圣经学者讲，把这段讲成静默期，有的叫黑暗期，啊，就是这样一段时间。那么这段期间，神不说话，也就是圣经新约和旧约中间呢有一个鸿沟，旧约结束和新约开始，中间400年的空白呀，不短吧？然后你如果去查看世界上有些神学家，他去研究，他的研究结论什么呢？这400年发生了什么事啊？这400年发生了什么事都记载下来啊？以色列又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我的问题是，当你知道这些事的时候，这些事对于你知道耶稣要诞生有什么用？有多少帮助？有多少给你的灵里的带领？神为什么空了这400年不说话？然后呢？然后主耶稣来到。那么就有一个当有这么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到哪里找答案？难道去翻世界上的一些历史书吗？那时候历史书已经不少了啊，希罗多德呀，什么那个希腊的三大历史学家都已经出现了啊。那个有很多的这个记载在那里啊，也成为这个历史上的著名的一些这些书卷。可是我问你，如果你把那段历史都刨出来都去翻一遍的话，能帮助你领受主耶稣降生的这样一个信息吗？有多少帮助呢？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到哪里去找这400年的答案呢？圣经里有没有呢？我先明确的说，圣经里有。在哪里？400年不是没说话吗？在400年之前，神不但说了，而且说了很多次。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呢？我想问大家，圣经里像这样的事啊，神不跟以色列人说话，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发生过？大家想想，请大家想，并且我也盼望有人能够回答出来。
是在下埃及的时候吗？
应该是士师时代吧。
出埃及之前430年。
就很长一段时间神不理了。
是否是
大家可以可以说说你的认识？
应该是士师时代吧。那个时候
子龙想到什么？但以理70年，但是其实那70年不是没说话耶，对不对？大家想想那个先知但以理就活在那段时间里，他是第一批被掳的，然后呢到这个回归的时候，他在哪里跪着祷告，对不对？所以呢那70年他在先知嘛，就替神说话的人，他在说话。还有以西结， 所以那个时候神在说话，史诗时代神也在说话。大家忘了哈，有一个重大的完全相似的神刻意预备的四百年啊，没有打出来啊，在什么地方呢？雅各带全家进埃及，出埃及有四百年，是神明明确确说的。
哦，
大家知道吗？神做事，他为什么让你相信这神做的呢？因为不偶然。就像人说的，你当你看到一个精美的东西的时候啊，你随便不够精美也可以啊，你相信这是做出来的，不是大自然自己变出来的，对不对？你随便拿一个杯子，拿一个包，拿一个电脑，你都相信是人做的。神做事，神要让你知道这是神做的，他用什么办法让你知道呢？让你看见这有安排，这不偶然，明白吗？这是神做事的方法。当你在很多事上发现了一个叫做规律的东西，规律什么呀？就是我们说太初有道的那个道啊，我那写了一个道字啊。规律的特点，有人还背得住。在国内学政治的时候，上政治课、上哲学课、上马列课的时候，当讲到规律这概念的时候，后面有一句对这概念的定义，谁还记得？规律是什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么，当一件事反复发生，构成一个规律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不是人做的，这是神做的。前面有四百年，后面有四百年，历史是对称的。你不感到震撼吗？历史是对称的，都在圣经里，你不要到圣经之外找任何的这个答案，找任何的结论，圣经里都有。那么我们看到了啊，在那四百年之前，神为这四百年向亚伯拉罕有一个非常认真的透过立约，然后呢向亚伯拉罕启示你的后代要在那里四百年。这四百年是神先说出来的啊。其实神跟亚伯拉罕说这四百年呢，还不能从那会儿算，因为是亚伯拉罕死以后好多年他们才出埃及。如果从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算，那就完全不止四百年啊，得五百年以后了。但是呢，神说这四百年是他们从离开神所赐的迦南美地到埃及是四百年吧。神在这个在创世纪的这个十五章说的啊，大家就记住啊，创世纪两个重要约，十五章、十七章啊。我们今天呢不说这个十七章，十五章大家不用翻，大家要翻什么呀？要翻出埃及记，这个已经带大家翻过，但是我们还要再看啊。到，对，哎，那个，那么问大家，前面神说是四百年，然后后面说四百三年整的那日他们出埃及啊，这个十二章啊，四十一节。40到41节，那你可以那个子龙读一下哈，出埃及记12章40到42节啊，读的有力量一点啊。
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这夜是耶和华的夜， 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
阿们。啊，谢谢啊。好的，我现在又有问题了。前面说四百年，这里说四百三十年，为什么？
约瑟先出去的。
啊，约瑟先去的。OK。啊。
约瑟提前到那儿的。
嗯，对。
他到那儿以后三十年左右，他父亲领全家过去。
嗯。对，约瑟十七岁去，三十岁做宰相，大家算哈。然后呢，有七个丰年，然后再有七个荒年啊，在荒年没结束的时候，对吧？那么大家算这数对得上吗？啊，差不多哈。啊，谢谢您讲的非常好。那么如果这是前面说四百年，后来说四百三十年，和这个之间的那四百年怎么对应呢？它有严格的对应。为什么呢？因为四百年是神定的，然后呢，四百年结束的时候是主耶稣诞生，是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是主耶稣来到世上。主耶稣侍奉从什么时候开始？
三十
岁，那是那四百三十年。啊，所以这里边呢有这样一个对称。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就看到，原来旧约是指向新约的，旧约那四百年和那三十年都在让启示我们新约的。这四百年的空白和三十年主耶稣的预备，那么在这里两个对称中间呢，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在神的意念里边，真的是在万古之间都有这样非常非常清晰的准确的神的一个预备。然后呢，这四百年你明明知道，当我问的时候大家几乎想不到。啊，神做事很奇妙，他让很多明明白白的事摆那里呢，你几乎是视而不见的，你会忘掉的，你必须把心放进去你才能看见啊。所以这种事情在圣经里边真的是到处都是，当你一旦打开了发出亮光来照亮你的心，你知道阿们，这是神做的，感谢赞美神啊。好的，那我们再来看四百年他们在埃及为奴，对不对？然后呢，他们痛苦的呼叫，然后呢，神召摩西来救他们，这是那个过程。所以四百年，这两个四百年是怎么样的对应呢？一般的讲，前四百年叫空白期，后四百年叫黑暗期，看到对称了吧？四百年空白对应后来主耶稣到来之前的四百年的沉默或者黑暗，这是一个清楚的对应。而对应之后呢，又是一个对应。四百年之后是出埃及，明白吧？然后主耶稣在这个时代的这四百年之后呢，是主耶稣带领新的以色列，真以色列人出埃及，对不对？都是出埃及。前面空白期之后是福音，是拯救的福音。后面四百年之后是，如果前面那个拯救是一个预表的话，后边主耶稣他的到来，这个拯救，这是真正的拯救，而且是一个永世的拯救。你在这里边你就看到了，原来神做的一切的事他都不是突然去做的， 他有着非常深邃的目的，而这一切的他的旨意里边都包含着他对人的深切的爱。所以在四百年之后，第一个四百年之后，是神主动的向摩西说啊，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乌宫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然后说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那意思就是说，哪怕他们不说他们不叫我都知道。然后呢说我下来，注意哈，神怎么说的，我下来，这是在第三章第八节啊，出埃及记，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神为什么要说这个我下来？神在别处的时候，一会儿见到这个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说话啊，神都没有用这个词。神甚至那个三个天使过亚伯拉罕的帐篷，然后亚伯拉罕就看见他们三个人走来，开头还以为是人呢，对吧？后来是以为是客旅呢，后来才知道是神，但是也没有下来。在这里神特别说我下来，你想到什么？道成肉身啊，我在这里写了裂天而降，这话不是我发明的，这是以赛亚书64章的第一节。多棒的语言，裂天而降来到世上。然后我们接着看第八节啊，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啊。然后就是巴拉巴拉那几处啊。那么主耶稣把凡信他的人拯救，他从天上来这里，就是领他们出了这为奴之家，出了这个捆绑他们的这个世界，然后呢到那真正的流奶与蜜宽阔美好之地。这一句经文难道单单是给那个时代写的吗？这一句经文，然后你在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这种光景中，你去看到这个对应，你再去看这段经文就不一样了。所以对于这一段的解释，我们不用到社会，到社会历史文化中去找，圣经里都有，这个叫做圣经的充足性啊。你若信，你在圣经里能找到，但是前提就是你对圣经要有真正的认真的去学习领受啊。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了这是神的一个预备啊。那么四百年之后是拯救啊，是得释放得生命啊。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得很清楚，当然把这个话题打开后边还能讲很多。然后之后呢是立约啊，然后是给他们那么多的条例。那么拯救之后呢，保罗的教导，你在主里应该怎么样做，对不对？很多的对应啊，你慢慢的自己读，你自己能领受出很多。我更愿是你在神的话中呢有从神而来的得着。那么如果说一个日子定了啊，我早早的，我现在离那里很远，但是我定了在那里，我已经立定要到那里了，那么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整个的时间向那个方向汇去。看到这个方向感了吧？这在物理上叫矢量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就这个概念，有方向的啊，有些力，很多力都是带矢量的。那么也就是说呢，整个世界将不是一个我今天怎么过，我明天怎么过，我的生命不知道应该往哪头走，对不对？整个历史我怎么知道往哪走？现在那边打起来了，说不定明天原子弹就炸了。不是的，当神把一个方向定在那里的时候，整个的历史就活了。整个的历史不是摊在这里大家过一天算一天，不是的。当神在万事之间就把另外一个400年之后的主耶稣道成肉身那个日子，刚才姐妹说的很好，说那个日子不是随机的啊。那么那个日子没有人能定，只有神定。我在这里再说一个重大的概念，那个日子就是三位一体的神里边，这个决定权单单在耶和华啊。所以主耶稣说那日子那时辰子也不知道，明白吧？所以呢，那个日子是神在万古之间就定在那里了，然后整个的历史被他就像钢举木章，你拎起一个把手来，对不对？整个的就都带起来了。哎，那个日子就是那个总纲，他带动。今天我们知道了，对不对？我们是属神的子民，神说你们因着圣灵，你们能参透一切的事。你说我好像什么都参不透啊？ No， 你的参透不在乎你，你知道这个，你知道那个总的原则，其他的知道也罢，不知道也罢，没关系，明白吗？可是当你不知道那总原则的时候啊，你知道这个网眼，你知道那根绳子，没用。所以神说你知道了，是因为你知道了神啊，不然的话你的知道也是不知道。那么你知道总原则的话，你的不知道神会帮助你。由于你知道这个怎么样呢？神主耶稣说了还要加给你，让你有的更多，所以你会知道的啊。那么这个日子神早就立定在那里了。所以主耶稣呢，如果圣经说的话，就经常说果然啊，事儿就如此成就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啊，你会看见，你当明白这个概念，你再读圣经哈，圣经很多经文呢在你眼前呢能立起来，那个字你那个尤其是以赛亚书啊，我真的心里有一个迫切的愿望，想什么时候带大家整卷查考以赛亚书啊，因为以赛亚书是旧约的福音书。在以赛亚书里边呢，这个当神说啊，要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当你想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如果你已经知道神的目标早就立在那里，整个的时间啊，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朝着那个方向去的时候，那么你再读这句话，神说要修平啊，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神的道，说明什么呀？说明一切神难道单预备一个日子吗？神要预备达到这日子的一切，我说的是神要预备啊。 当神要预备这个的时候呢，就是一切条件都要满足，都要够啊，一切该有的都要就位，所以你就能读懂啊，道路要铺平，大山小山要削平，这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常有的句子，非常有震撼力。原来神在神的感受中，这日子快到了，要努力的啊，要用一切条件为那个日子去做预备。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神对新约时代到来的预备。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呢，是讲是预备我们的心来明白这个预备。那么在你如果注意的话呢，以赛亚书啊，这个旧约的先知书，它在这一卷书里边和其他经卷有什么不同啊，它的用语，它带出来的内容有什么样的一个巨大的不同，这些不同都显示了啊神什么样的旨意。在这卷书中不断的强调神是造天地的神，他经常提到创造。如果你把整个圣经旧约翻开的话呢，创世之后反复提到创造的，除了诗篇哈，诗篇作为诗人赞美神会提到，以赛亚书最多。干嘛提到主耶稣？因为这是旧约的福音书，讲主耶稣要道成肉身的一个预言，他为什么不断提到创造呢？啊，还有一个词，我在这里告诉大家，其实我挺想不告诉的，我愿你们能找到。这个词呢，就是海岛或者众海岛，啊。全本旧约这个词出现了很有限的次数，那么差不多90%都在三大先知书里，而这里边一半啊，超过一半只在以赛亚书里。你想想，在以赛亚之前的所有的这个书卷里边啊，那么多书卷，什么提过海岛？以色列跟海岛有什么关系？以色列虽然靠海，但是以色列一提到海，是他们的加利利，是他们的死海。以色列人好像不知道他们旁边有个地中海，很少提那个海，所以你感觉以色列简直像个内陆国家。可是到了以赛亚书不一样了，不断的告诉你海岛，众海岛，众海岛，听到他的声音等等等等。为什么要提到海岛呢？因为在这里无论是讲到了这个无论是讲到那个以色列的这个他们的这种，我想给大家举一下哈，上线了，这个地方，这叫爱琴海，啊，这是亚德里亚海。那么在这个爱琴海，如果你有地图打开详细看，无数的小岛沟通这个巴尔干，这个希腊这边，这巴尔干半岛啊。这个是土耳其啊，其实那个时候没有土耳其嘛，所以我经常想回避掉这个词，免得你想到的就土耳其，今天土耳其这个国家，因为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可是我要用另外一个词呢，安纳托利亚半岛，安纳托利亚高原，大家不一定有概念。以后呢，我就用安纳托利亚来代表这一块啊，安纳托利亚高原和半岛哈，它的最的西边。我们上次的地图大家看到了，全是希腊文化。这两地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联系呢？是因为有无数的海岛，神在那里向 撒下无数的这个宝贵的这个一些宝石一样撒在这之间啊，构成了后来叫路桥。我们今天也说什么什么什么链哈、啊，叫不是，就是我们要出国哈、啊，那个我们的叫运出去，我们有那个链那个词，其实都是从这儿来的啊，所以它很方便的彼此的这种沟通，有无数无数的那大大小小的岛屿，而那些岛都很美。要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就是这个欧洲占什么便宜呢？就是它周围的这个海边啊，都是这种曲折的，非常容易发展成海港，包括土耳其啊，这个安纳托利亚的这个西部。但是呢，以色列为什么他觉得没海呢？因为他旁边是平缓的啊，没有办法建海港啊。后来就是在那个加密山那个地方可以啊，然后在附近呢，他们再加上点人工的建筑，再利用一下环境，后来什么海法呀、雅法呀、这个约帕呀，那么有一些啊，但跟那边比呢，条件都不够好啊，停泊大船都有困难的。那么，所以以赛亚书大量提到海岛，让我们看见什么呢？那就指向希腊世界的。比较主要的从哪里开始算呢？现在我请大家去想，以赛亚书也有人说它是小圣经哈，它圣经是66卷，它是66章。那么它最重要的关于主耶稣要降生的概念啊，应该在什么地方出现呢？大家可以推测出来。
7章9章
这个是前面的预言哈，还有哈，当他好像看见新约时代到来了啊，那样一种感觉从哪里开始呢？40章，因为39章是旧约吧。大家打开40章，我们读一下。40章，因为39章是旧约，40章开始是新约。你看那个以赛亚书到了40章，味道一下就不同了。一张口就是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啊，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3次安慰啊。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什么意思呀？日子满了，日子到了，主耶稣要来了，他的罪孽赦免了，谁能赦免啊？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这对应什么呀？对应福音书的第一开始吧，所以这就是福音的开始，是非常一样的啊。然后呢，我挑几段读哈，大家看40章15节，看呐，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庭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这是以前没有的词，你在以前无论是在摩西五经，在那个历史书啊，都很少看到，好像极微之物，黎巴嫩的树林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燔祭，万民，他没有提单单犹太人，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啊，他在这里启示神自己，但这个启示神自己不单单对着犹太人说， 而是对着整个的世界。你看到神到这个时候突然把自己好像放得更大了，过去是我是你的神，你是我的子民，对不对？是神和以色列之间关系，而这句话总是神说啊，人说的次数有，你看看这个对比一下谁说的更多啊。那么以至于呢，慢慢的犹太人感觉这个神是我们的神，单单属于我们。你看到在以赛亚书40章啊，当他预表福音到来的时候，夸的就打开了。然后呢，我们看哈，41章，众海岛啊，当在我面前静默，众民当重新得力。他说谁啊？众民啊，都要进前来才可以说话，我们可以彼此辩论。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召他来到脚前呢？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使他管辖君王，把他们如灰尘交与他的刀，如风吹的碎屑交与他的弓。他追赶他们，走他所未走的道，坦然前行。谁行作成就这事？从起初宣召历代，这句子简直是太震撼了啊！谁行作成就这事？从起初宣召历代呢？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与末后的同在。海岛看见就都害怕，地极也都战惊，就近前来。只有以赛亚书能读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我特别特别喜欢。你把这卷书啊，你不要那样慢慢的像文字一样念，你要喊出来啊，让你自己里边都受到震撼。这是以赛亚书应有的那个效果。他这里边呢，从东方兴起是谁啊？是，知道吧 ？No， 古列吧。古列是圣经的翻译，新的圣经就直接翻译成这个居鲁士啊，或者是塞鲁士。这都是关于新约的感觉。那么新约对这个他不断的启示啊，他是天普天的神，我在第三条说过啊，就是他是独一真神。你在以赛亚书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掌管整个的世界。我为什么要提这一点呢？是因为这也是神的预备。神预备人知道他是整个世界整个天下的，因为在这之前人们都把这个神看成是单单以色列的神，可是新约要推向全世界，福音要向整个欧洲开展，那么这个神要格外的启示人认识他是那什么样的神呢？是全地的神。这个概念旧约中有没有呢？旧约中有没有关于神他是谁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启示呢？这个启示在哪里呢？如果我说出章节的话，大家我说出是在创世纪14章的话，大家会知道是什么事吗？大家可以翻一下创世纪14章。找到的可以大声读出来。
22节的话，他们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殿传去。
阿们。但是是从是从这个19节啊，19节开始，因为亚伯拉罕是被启示之后说出来的，启示他的是麦基德，麦基喜德的启示告诉他，那个带领你的神呐，你说他是你的神，他头你要认识那个神，他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明白吗？所以呢，在旧约里边呢是有这启示的，但是后来慢慢慢慢的，人怎么样呢？人记不住，人就忽略掉了。所以到这个时候呢，神不断启示，他是整个宇宙的独一真神，他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所以他掌管一切的历史，他也掌管呢一切的世上的一切，那么更掌管他创造的那个核心人。这就是为什么呢，他不通过这些我们看到呢，神在预备一个在犹太人没有注意的另外一个世界，那么在这种启示中带给我们啊，所以你会看到呢，尤其是以赛亚书，因为这三个先知，三个先知书角度是不同的啊。那么耶利米书更多的是在患难中神与人同在，那这个以赛亚书的话呢，是一个福音的一个启示，所以在这个启示里边呢，不断让我们把眼光从这小小的那个以色列看出去，看到神他心目中这个福音要流向的一个方向，这是神的预备。神在以赛亚书里边已经开始预备这一切了啊。刚才那个建英姐妹说了，在第7章第9章那是关于主耶稣到来的预备，然后现在呢谈到了这样一个广阔的福音世界啊。那么大家应该知道，当先知说这话的时候，距离福音来到的时候隔着多少年？对，因为以赛亚他的侍奉年代呢，大概是公元前740年到公元前700年，而主耶稣呢是公元初降生啊，所以差不多隔着这个700年啊，或者700年还多一点，隔着那么久，在人看来700年远不远啊？如果今年是21几几年，你要减7的话是多少年啊？那时候中国在哪个朝代？非常，你会觉得非常远，可是在神心里已经很急迫了，神已经很急迫了，那日子就在眼前了，要预备了啊。所以这是神的预备。为了省时间啊，关于以赛亚书预言主耶稣降生，我就不在这里说了。一个是以赛亚书7章14节，还有9章6节哈，这大家都熟悉。然后呢，我们刚才读了40章，提到施约翰，对吧？施约翰工作。然后呢，马拉基书讲到，马拉基书结束的地方又讲施约翰，啊。这都显明了神的预备。那么后面呢，可能就没有时间呢讲但以理书的预备啊。那么我们花一点时间把这个说一下吧啊，就是这个比较短啊，大家可以看哥林多前书14章21节啊，它都是有含义的。大家听哈，我来读《哥林多前书》14章21节， 律法上记着说，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希腊语是不是外邦人的舌头，外邦人的嘴唇？啊，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也是客观事实啊。希腊人听了，但他的百姓不听，对不对？迫害这个保罗的主要是谁呀？主要是犹太人。嗯，所以这百姓是指犹太人，但是呢，神要用外邦人的口对他们说，然后这句话是律法上记的，其实先知书里，我们看以赛亚书28:11，然后这里说，先知说，不然，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要用希腊文吗？圣经也是有启示的。神说过，我要用外邦人的话跟你们说，啊，然后呢，最后提一下啊，以赛亚书说。啊，这是45章啊，我们刚才就以赛亚书稍微读了一点，其实以赛亚书啊，应该真的是应该好好的去读啊。那么45章很重要，但是45章的开头啊，其实是44章的最后一节，它这个分章节分的不太好，所以呢，你把45章这个章节号往前画，画到44章28节之前，你把44章28节当45章的第一节来看。所以我们来稍微读几句哈。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原文就是论古列说我的牧人，没有他是，神对古列直接称我的牧人，后来称的还让你震惊，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那个高就是弥赛亚，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国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啊，后面我就不一一的读了啊，然后这个，然后我们从第4节来看，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招你，这个你还是古列啊，你虽不认识我，我也要加名号给你，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这句话哈，在这一段内容中呢，出现了差不多8-9次啊，然后呢，然后后面有一句特别震撼的话，诸天呐自上而低，苍穹降下公义，主耶稣道成肉身，地面开裂产出救恩，主耶稣在地上生的，使公义一同发生，这都是我耶和华所造的。然后在这之后呢，然后这个你会看到12节，这个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我凭公义兴起古列，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然后当神说完这一切话的时候，14节最后是一个引号，这都是神的话。然后15节，我在这里重点讲15节啊，这个15节是先知以赛亚说的。先知以赛亚说什么呢？救主以色列的神呐，你实在是自隐的神。先知为什么说这话？先知说这话的原因是， 这一切若不是神掌，他才不知道。原来神在以色列之外做了很多事，他不知道。当神告他以后呢，他才知道原来你是自我隐藏这样一位神啊。所以呢，你会看到呢，这里边给了我们一个也原来没有注意到的一个观念。也就是说呢，我们如果我今天说主耶稣到来这件事，神有多少预备，大家可能没概念。为什么呢？自隐的神。但是呢，他会给你一些线索，你要去挖啊。我后面还有一大页，但是没有想到，完全没有时间讲。那么下次还是讲不到机会，但是这个预备呢是必要的，不然的话呢，你要注意，约翰福音一张口吓你一跳，道成肉身，啊，这个太初有道，啊，太初有道，突然有这样一句，你要为这一句先预备自己，愿主帮助我们。好的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这个请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也预备，我们下次再一起来学习。请子龙弟兄给我们做一个简短祷告。啊，
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今天就是七日的头一日，主啊，我们奉你的名，我们来聚集，主啊，我们来学习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看见主你自己是预备的神，主啊，你预备你的救恩，主啊，你预备你的话语。主啊，你为我们人来预备，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主来帮助我们，主啊，也让我们做一个有预备的人，主啊，让我们每一天都预备我们的心，主啊，有什么不是我们所领受的呢？主啊，就求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悟性，主啊，在你的话语上，主啊，你把你的话，主啊，赐给我们，就是让我们来多多来明白主你自己的旨意，主啊，你把这些都来告诉我们。主啊，当我们明白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是满心的更加的感谢赞美你，主啊，看见你的信实，主啊，看见你的恩典，主啊，就求主来多多的帮助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每一天都预备我们的心，每一天在我们每一天当中，我们预备我们里面的，主啊，让我们都尽全，主啊，来追求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也把我们今天的啊敬拜赞美，主啊，我们也来仰望。主啊，让我们啊弟兄姐妹，我们同心合一的，主啊，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满心的欢喜，我们啊真的是灵快乐，主啊，让我们一起的来敬拜来赞美你，感谢赞美你。把以下的时间，我们就恭恭敬敬的仰望，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谢谢，感谢弟兄姐妹参与啊。
谢谢，
好，弟兄姐妹再见，
谢谢，
谢谢，太棒了。